哎，金然，伊拉克这个局势啊，一直是国际社会注意的焦点。那里这个人员伤亡一直也没有断过。但是前一阵儿接二连三发生这个人质被砍头事件呢，还是让人非常震惊，就好像中世纪的野蛮又重演了。
是啊，尤其是在当今这种资讯很发达的年代，那互联网和这个电视啊，可以很血腥的把这些东西呈现在所有人面前。
是，
哎，你看没看这个录像啊？
哎呦，我没有看过，我也不会去看。光是读一读新闻中啊，那些描写人质被斩的景象，就让人感觉毛骨悚然。而且现在呢，好像是愈演愈烈。早些时候在沙特、伊拉克各有一名美国人被斩首，那么后来呢，韩国人质金善义遇害，现在啊，伊拉克这个武装分子又恐吓说要斩首三名土耳其人质。
金善义遇害这个事情啊，更让人感到震惊了。这说明恐怖分子他这个目标现在已经不单单是美国了。那报道说呢，金善义的公司啊，曾经试图和恐怖分子交涉，而且一度传出绑匪啊是同意延长这个最后期限的。但是实际的情况是，这个实际期限啊一过，金善义就被杀了。
三个小时的葬礼在韩国南部城市釜山举行，出席的有政府官员、政界人士以及死者的亲戚朋友。他的朋友说，挚爱的善意离开了我们，不过他会作为种子埋在地下，在伊拉克和中东结出和平的果实。丧礼在一个体育馆举行，有约3000人出席。灵堂中央有一幅金善义的巨幅相片，旁边有句话是用英文写的，我爱伊拉克，这是他发回家信件中的一句话。金善义的兄弟说，善义会高兴地说，我原谅伊拉克。33岁的金善义被砍头的尸体于6月22日在巴格达和费卢杰之间的路上被发现。金善义原本在伊拉克担任阿拉伯语翻译，是位虔诚的基督徒。绑架金善义的伊斯兰武装分子声称是由基地组织成员阿布·穆萨布·扎卡维所领导，要求韩国从伊拉克撤军和取消增兵的计划。金善义的死亡使韩国民众进一步要求政府从伊拉克撤军。韩国总统卢武铉对金善义的死表示悲伤，但拒绝改变派兵的计划。
韩国人质被砍头啊，在国际社会和韩国国内都引起很大反响。如果说早些时候这个美军虐囚事件呢，使人们对伊拉克战争的意见很分化，那么现在这个人质遇害啊，反而让很多国家又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是啊，这种用平民的生命进行要挟，而且这种手段又这么残忍，可以说是已经激起了公愤了。但是他呢，对人们这个心理上的打击啊，还是很大的。
是。
那我就看到有一篇文章，他分析说这个砍头啊，是盛行于中世纪的一种处死方法。那恐怖组织呢，他用这种血腥的战术呢，就是想吓退西方人，赢得更多穆斯林的支持。
是。早些时候，西班牙不就是从伊拉克撤军了吗？所以 BBC 他有一篇分析。文章也说，他说美国人被残忍杀害呢，使美国人很多人都觉得要赢得这个反恐战争。但是同时呢，也使人们更质疑这个反恐战争的方式和为此付出的代价。那么现在这个辩论啊，已经成为美国总统大选的中心议题。
我想面对这样的威胁啊，对于这个国家领导人来说，确实是一种很艰巨的考验了。现在韩国虽然是表示不会被这种恐怖手段吓倒，而且呢是说还要派兵到伊拉克，但是韩国国内这个民众啊，现在意见是两极分化。我想呢，许多人是不同意政府来派兵的。
我们在韩国的记者啊，就采访了一些民众。那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看法。
好啊。
金善日去伊拉克是为了给那里的人带去福音，却在那里遇难，我感到十分惋惜，也觉得那些恐怖分子太残忍了。
我第一次从电视上看到金善日被劫持的画面后非常震惊，原来我们韩国人身上也能发生这种事情。为了防止出现第二个、第三个金善日，希望我们的政府立即撤回伊拉克派兵案，撤回伊拉克的驻军。
일단은국민의안전이먼저라고생각을하는데뭐정부나름대로도뭐어려움이있겠죠。
国民的安全应放在首位，但是也理解政府的处境，都讲国家的利益，政府也是以国家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决定派兵的。可是从结果来看，所以嘛，还是更慎重地考虑一下为好。驻伊的韩国大使馆的外交能力有点让人放不下心。再说现在留在那里的工作人员也很少。 那么增兵后大使馆能否尽到自己的责任是个问题。
그런정도의외교력으로서과연이파병후에역할을제대로할수있는지좀걱정이되는면도있네요
잘해결됐으면좋겠어요
希望能两全其美，谁也不要受到伤害，不管是韩国人还是伊拉克人。希望全世界能以这次事件为契机，为和平共同努力。
前几天啊，我读到一则小消息，说的是一名参与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杀害一位意大利人质的恐怖分子。他说当时那名意大利人呢，曾经要求把蒙在眼上这个布拿下来，因为他要看着杀人者的眼睛，但这个要求被拒绝了。这个让我很佩服这位意大利人的勇气啊，但是同时呢，也让我感觉说这恐怖分子还是很虚弱的。
其实我觉得杀害平民这本身就是一种很懦弱的行为。我觉得不管是在军事上呢还是道义上，恐怖分子他都属于弱的一方。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呢，这种方式是一种发泄仇恨，所以也就毫无理智可言。
是，而且他们这个残忍不因为你的立场而改变。我听说金善义呢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那他的愿望呢是日后到中东当传教士。而且在死前他发给友人的 email 中啊，说自己无法忘记美军虐囚的野蛮行径，那可以说他并不是亲美国的。
是啊，开始这个恐怖分子呢是打着报复美军虐囚的这个旗号，但是我看呢是没有什么大联系的。那因为我记得2002年《华尔街日报》那个记者，是叫波尔，他就是在巴基斯坦被那个盖达恐怖分子割喉杀死的。而且呢，现在这种暴行呢已经推广到其他国家的人质了。
是，所以每个人这个生命啊都受到威胁。
是啊，
其实我觉得在人类历史上啊，这个恶的挑战好像一直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面对这种挑战如何做呢，就是个问题。
你这么说倒让我想到有一部电影啊，美国电影叫做 Ransom。它是由那个梅尔吉布森主演的，中文好像是翻译叫赎金风暴。那部片子里头呢，男主角的儿子呢是被绑架了，那绑架者当时呢就要求200万美元的赎金。结果这个男主角啊，他不但不屈服，而且呢反而悬赏400万美金来抓这个绑架者。
我也看过这部片子。那这片子中这个男主角的做法呢，好像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哈。但是我觉得一味的屈服啊，也确实只能使绑架者更加得寸进尺。而且他害了你之后呢，他还会去害其他人。
是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终呢是邪不压正，面对邪恶啊，最终还是要用正义的力量去战胜他。
我们这次呢专门采访了专栏作家张天亮先生，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对人质事件和美军虐囚的看法。
那么这个恐怖分子的话，他们好像是打着一个旗号说他们是在这个报复这个入侵者。那么当然你如果是想真的想打仗的话，那么你可以去找美军呐，或者去找这种联军呐去算账。那么你把一个平民抓起来，这个金善日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军人，他完全是一个韩国的一个公司到那个地方去给人做这个阿拉伯语翻译的。那么你把这样的一个平民杀死，那算怎么回事呢？那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呢，我们也觉得就是说这个恐怖分子啊，他完全是一种丧失理智的这种行为。因为你这个把这样一个平民砍头的话，那么只能是让这个全世界各国人民认识到你这种残忍啊，这种暴行。那么全世界人民可能就在想了，那万一如果政权落到你们手上，那说不定你们比萨达姆还坏，那伊拉克人他肯定是不会答应的，对吧？那么国际社会的话，那么肯定也不会答应。所以说呢，他把这个人质砍头这个事情啊，他好像是觉得他一时感到很威风，但实际上的话呢，我想他给自己啊，就是说他绝不会达到他们自己的这种政治目的吧。那么对于这样的这种恐怖分子的话，我想就是说妥协呢一定不是一个办法。看希特勒他占了这个苏莱德地区的话，他又去入侵捷克，把这个捷克占领了完之后的话，他又去入侵波兰。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一种就是恐怖分子也好，或者说这样一种，当我们发现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组织或这样的一个人，当他丧失理智的时候，真的我觉得就是说国际社会呢应该挺起胸膛来跟这个恐怖分子呢这个能够这个做这个周旋，然后的话呢能够把这个人质的话呢解救出来。你不能够是因为比如说美国虐囚案发生了，那么你就去质疑美国入侵伊拉克的这个行为本身到底是对还是错。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好比说这个苏联 他在这个占领东欧之后，就二战之后他占领这个波兰呢，就是把这个整个东欧很多国家变成这个所谓的这种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是共产集权国家吧，使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吃了很多的苦。但是呢，你不能够因为这个后来老百姓吃这个苦，你就把当时苏联抗击纳粹，比如说苏联这个攻占波兰之后的话，这个解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释放了几千名就是几乎要被这个犹太人折磨致死的这样的犹太人，就是你不能够把这个苏联人后续做的事情和当时他比如说解救奥斯维辛集中营中那个犹太人这两件事情呢，就是说把它混在一块儿说。我觉得就是说在美国这个虐囚案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是说他这个事情肯定做的是非常的坏的，因为美国人他们自己也这样讲，就是说他们也要对这个虐囚的这个犯罪人员呢进行处理。但是呢，就你不能够把这个虐囚案呢反过来倒推过去，说美国人这个把伊拉克人从萨达姆这种集权中解放出来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我觉得当今的恐怖主义似乎是无处不在的，特别是9/11以后呢，人们就感到说生活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有可能发生。那最近几天呢，我就看到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就是法轮功学员在南非遭到枪击的事件，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恐怖主义的行为了。
是啊，那条消息啊让我也非常震惊，因为那些法轮功学员他是从澳洲去南非的，那么刚下飞机，如果你说是个人仇杀，他不会跑到南非去。而且呢，枪击之后这个凶手就跑了，好像也不是为了劫财。
据说法轮功学员这次的目的呢，是要起诉正在南非访问的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而曾庆红呢，在国内呢是坚决镇压法轮功的少数人之一。那如果真像法轮功学员所说的，曾庆红他是为了避免起诉而雇凶杀人的话，那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了。
法轮功学员呢称这种行为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其实我觉得像9/11啊，或者是在中东发生的这些恐怖行为啊，它都是很公开明显的，那么很好识别。
是啊，
但是有些恐怖主义行为它被掩盖得非常好，在私底下发生，所以就往往容易被人忽略，但是后果啊可能更严重。
法轮功学员于6月28日在南非遭黑手枪伤的事件引起了各界的关注。本台来自南非的最新消息，遭枪击受伤的法轮功学员梁先生正在医院接受紧急治疗。从传真照片可以看到，伤者腿部受严重枪击。
现在呢，伊拉克的主权已经交回给伊拉克人了。但是呢，一般人都认为这一举动啊，好像象征意义比较大。那短期内呢，现在伊拉克境内的这种很混乱的局面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临时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啊，就是安全问题。
是啊。
所以，正像 BBC 一篇分析文章说的，伊拉克真正的挑战啊，还在前头。
就在主权移交的这个同时呢，武装分子呢就声称他们又杀害了一名美军的陆战队队员。另外呢，现在土耳其政府已经拒绝了武装分子的要求，那三名土耳其人质的这个命运也让人非常担心了。
是啊。说起来啊，这个新闻报道中报道大都是不好的消息啊。
是啊。
不过呢，前两天我看到一条新闻，就让人在这个一片灰暗中啊看到一点亮光。
哦，是吗？什么新闻呢？
这新闻是说呢，一只友善的小狗啊，他打消了一名加拿大男子成为杀人狂的念头。
多伦多警方说，这名精神异常的中年男子原本打算星期三在街头随意开枪大扫射，以便在牢里度过一生。这名男子事后告诉警察，他将枪械上膛后正打算开枪随意扫射，这时一只小狗向他走来并和他玩了起来。这场人狗邂逅软化了这名男子的心，不但让他打消了滥杀无辜的念头，还向警方做了自首。小狗的友善举动令他心想，既然这里的狗都这么友善，那么这里的人们应该也很善良，于是取消了扫射计划。
看了这则新闻啊，倒让我想到说人呢他都是有善念的，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我记得佛教中曾经说啊，人都是有佛性的，那如果在关键时刻呢有什么契机能够把人的这个善念带动出来，许多事情可能就会有所变化。
那是不是我们应该多养一些可爱的小动物啊？那好，观众朋友们，谢谢您收看我们这次的节目，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